来到十年前。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一同在这里聚集。主啊，我们深深的向你献上敬拜感恩。主啊，在这样的时代里边，你仍然拣选我们，是我们这些在远方的人，曾经在你的子民之外，在你的诸约之外，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人。如今，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主啊，这都是你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前，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主啊，因此我们怎能不向你献上敬拜和感恩？主啊，正如你的仆人在诗篇中所说的，我一生一世要赞美你。主啊，我的心要赞美你，要永永远远的赞美你。若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赐福者。主啊，我们在你那里已经蒙了大恩。主啊，愿你按照你自己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愿我们因着信在你面前的顺服，主啊，是你自己的旨意得以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那样的顺畅。主，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要学习的是你当年在世上所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信息。主啊，我们愿你借着这信息，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明白你的作为。主啊，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主啊，也使我们的口得以敞开，为你做见证。主啊，今天晚上的时间，这短短的时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把感恩和颂赞献给你。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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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嗯。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就继续，四福音合餐啊，这个关于主耶稣最后的一周在耶路撒冷，关于圣经在这方面的记录。上次我们看了他的这一段信息的前半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重点看几个方面的事情啊。那么主耶稣最后这段在世上的路程，那么一方面呢，他与犹太人之间啊，就是这个犹太宗教啊，传统的不信他的这些犹太人啊，传统宗教里边的这些，还有他们政治上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之间啊，这个主耶稣与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因为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开始出来做工已经3年多了。那么，施洗的约翰把主耶稣显明出来。那么当时就是在犹太地啊，在这个犹太的旷野。那么当时就影响非常巨大，是吧？相信这对于耶路撒冷的人啊，对于当时的犹太公会，一定是有巨大影响的。那么虽然主耶稣后来主要的工作就在加利利，但是呢，他是在犹太人当中工作的，而且他不断的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啊，借着节期。在耶路撒冷也形成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越来越大，那么当然就越来越引起犹太公会是吧？这个祭司，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关注。那么主耶稣他不可能跟这些人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头，是吧？ 而且他是来要结束旧约，不是废弃啊，是结束兑现，是吧？因为神的律法、神的约不会废弃的，只是要兑现了，啊，神所应许的要兑现了，那兑现了，当然就结束了，那么要开始另立新约的工作。那么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还在持守旧约，是吧？所以这个中间的矛盾呢，就越来越不可调和。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抨击过这些犹太人啊。那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呢，也抨击过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啊很虔诚，其实呢，他们的内心，并没有怎么说呢，就是真正的脱离了从亚当所带来的那种败坏的生命，他们只是在律法里边，在宗教里边进行修饰，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最后呢，他们越是修饰外表，他们的内外就越不协调，所以就形成极严重的我们的主耶稣所抨击他们的啊，就是假冒伪善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部分啊，就是先来看一下这个主耶稣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啊，这个主耶稣对他们的评论的一个大块的信息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关于主耶稣最后对门徒的交代啊，然后进入最后的晚餐啊，主耶稣对门徒的托付啊，许多的信息，大概今天咱们的信息啊，主要就是这一些。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被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关于对于当时的犹太宗教啊，主要就是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的一些的评论。马太福音第23章啊，主耶稣就对众人和门徒来讲论了，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的。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因为这是他们的位置，是吧？他们所讲的话，是把神的律法讲出来行，讲出来，啊，这些律法都是从神来的，这是要遵行的。就算我们今天啊，有些人说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恩典是我们做不到律法的全部。神因着信赦免我们，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在所谓的律法时代，我们就不遵守律法。No，神的律法并没有废弃，只不过成全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是吧？以前是凭着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虔诚来做到全律法，那是做不到的。那么如今呢，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主耶稣与我们的同在，借着圣灵与我们的同在，那么帮助我们，这个仍然是要做到律法的要求的，是吧？所以呢，救恩并不是放纵我们，而是达到神律法要求、成全神的律法不同的路向而已。所以呢，律法里边的教导啊，我们仍然是要遵行的。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么这就是这个在律法之下啊，在律法之下，人的一个矛盾，是吧？就是我们明明知道啊，律法是这样说的， 也认同律法是对的，可是呢，我们做不到，是吧？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就形容这种心态啊。如果我们还是正义的人，我们就认同神的律法是对的，是正义的，是该做的。可是呢，当我们立志行律法的时候，那里边啊，却有一个悖逆的东西在我们的里头，是吧？然后呢，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是吧？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是吧？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就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就是说重生的生命啊，我们里边选择顺服圣灵，体贴圣灵的事。”然后神因着信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重生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借此来帮助我们，最终达到神在律法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要求，是吧？成全神的律法。所以呢，这个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重生的生命。没有这个灵的改，生命本质的改变，那么人只靠修饰外表，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假冒伪善，表面上说的都是律法上的话，这个提倡的、要求的也是律法的，系统的信息，可是呢，在实际行为上，却无法做到。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专利。其实不是这样的，凡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通通都是一样的。我们比文士法利赛人更好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哪怕伪善，他们也比一般的人要强得多，是吧？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完全做到行全律法这样的要求，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这种，就像圣经上说啊，他们的心被烙铁烙惯了，是吧？我们就常常嘲笑、小看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实际上他们的虔诚，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可以向着神来证明，这一批人向着神是非常有热心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以色列里边的这些虔诚的人，是吧？他们真的是很虔诚的。可是遗憾的事情，他们走错了路。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来寻求神的。因此呢，他们就落到一种非常可悲的地步里面去。所以下边说，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因为他们呢把。这个重担捆起来放在别人的这个肩上啊，自己不动一根指头。所以他们喜欢这个宗教的外表啊，叫人看见。所以呢，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把衣裳的穗子做长了。那么喜爱坐在宴席的首位上，然后会堂的高位，对吧？喜欢人。问他们安啊，就称他们是拉比。那么这一套东西啊，这个，因为他们对神真实的信，慢慢的在这个虚假的两极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当中，所以最终呢，其实会导致他们从内心里边。对真实的信仰的扭曲，那么再加上现实宗教里边的这种利益关系，对吧？因为人里边没有了重生的生命啊，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那么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呢，就变得不那么真实。所以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呢，他们还是觉得。现实的物质的 从人来的这种东西，是在这个宗教里边的，是更加实际的，所以就落到这种地步里边去，对吧？所以呢，这里就说了啊，主耶稣提醒门徒啊，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追求这些东西啊，这个。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啊，其实这个呢，说你们不要受夫子的称呼啊，这个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那么这些呢，不是说我们从形式上完全拒绝这种形式，而是我们从内心里边不去追求这些东西啊。别人称呼我们什么，这个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啊，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东西不要太在意。啊，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内心里边真正知道的，就是我们都有一位师尊，就是我们的基督，啊，所以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做众人的用人啊？这主耶稣多次提醒我们的，啊，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是在新约的生命里边，来放在实际现实的生活当中去。遵守去应验，去这个实行的。从13节开始呢，主耶稣就开始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的宗教的犹太传统的宗教里边最有影响力的这些人，进行严厉的抨击。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这一些。”假冒为善的，啊，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就是圣经学者，啊，那些学者、宗教学者、神学家，是吧？法利赛人是他们自以为分别为圣，啊，法利赛这个字就是分别出来的，对吧？这些人，那么从人的眼光上来看呢，这些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上，宗教界都是非常被人尊敬的一批人。那么，当然这一批人呢，也在社会里边不逐渐的就成为比较高的社会地位里边的人。那么在犹太公会里面呢，大部分也都是这一批人，所以他们呢。因为以色列啊，他们是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一点政教合一啊，尤其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君王啊，没有自己的政治体系，他们的政治系统呢是罗马人啊，特别是像这个分封的王希律，是那一套啊，所以他们民间的这个政治影响和宗教啊，它是搅在一起的。那么这一批人呢，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就导致了后来他们决定要这个对我们的主耶稣要下狠手，啊，要从肉身上要这个要杀掉他，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产生矛盾的这个过程。那么主耶稣一开始啊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法利赛人、文士啊，有祸了。”下边一句话非常重要，这是整个下边所有的话的一个前提啊，就他们有祸了，有什么祸呢？他们做了什么呢？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允许他们进去。那么这件事情是最关键的，其实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什么侵吞寡妇的财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另一些不重要的表现了。但是这个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对吧？那么这个天国的门是什么呢？弟兄姊妹， 天国的门是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怎么把天国的门关了的？天国，进天国是怎么进去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信耶稣，知道吧？信耶稣。所以，约翰福音里边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生命得重生。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连见都不能见。所以，进神的国是重生生进去的，不是宗教加入，不是物身体进入，是灵魂重生。这是因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唯一的一条路。然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不信，别人要信，他们也拦阻，是吧？这就是他们把信耶稣得永生这条路给关了，是吧？在犹太人当中，做得多么可怕！关到今天，还是有许多许多的犹太人被关在天国的门外。今天阻止人信耶稣进入永生的，仍然是这一批人，2000年了，是吧？这件事情一直使我们看到非常可怕的发生在以色列人，发生在犹太人中间，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别人也不让他们进去呢？就是这一批人，他们已经太习惯了那些宗教化思考，在宗教的利益里面讨人的喜欢。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些是犹太人的专利，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些人在教会里边也一样，对吧？这个当教会开始有了权力，对吧？教会当中有了利益，争权夺利的事儿，就在教会中，这个普遍的存在着，是吧？我们从大的关系上说，多少年啊？这个所谓的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发生各种的争夺、战争，是吧？这个教会一旦成了罗马帝国的主要的咱们不能说是国教吧，但是。有了权力，有了地位，有了这个利益，那你就看到这里边，逐渐逐渐的就开始形成这种虚假的宗教，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来跟随耶稣，而是从怎么说呢？从利益宗教的这个角度，并不走真正的因信称义的道路，所以这个马丁路德所谓的改教其实他就是要把这个宗教的这一套东西，把它扭转回来，重新走真正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进入神的国，成为得永生，重新回到这一条信仰的路上来。那么很多所谓的这个教会的那些神学家那些宗教领袖们，为了宗教的利益，又把人拉回到另外一套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基督教的律法主义、基督教的神学系统拉回到那些宗教的仪式等等这些里边去，悄悄地把信这条路给关了把重生这条路这个门给关了。是吧？把悔改归向神这条门，这道门给关了，是吧？ 这个就是让大家来做个宗教仪式就行了，是吧？很多所谓的宗教人士啊，他们会来，想做个弥撒，是吧？受个洗，是吧？其他啥都不知道，是吧？这个去磕头拜玛利亚，是吧？以为我们要想是要什么东西，向玛利亚祷告就很灵验啊，等等，这种东西，这太可怕了。所以呢，我们重点啊，就是要看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做的最大的、最根本的、最要命的，就是把天国的门关了，是吧？所以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是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是他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他们走遍陆地海洋，拉人入教，然后叫这些人被他们拉进来的人做地狱之子。那么这句话和第二，这个和这个，正当门前把天国的门关了是一样的。那么这些人更可怕，让人加入一个宗教，然而呢，却让他做地狱之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宗教根本不能拯救他们，反而给这些人呢，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对吧？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吧？然后呢，就说这些人称为瞎眼领路的，是吧？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领路的，啊，就像今天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教会里边的有学问的人，很会做文章的人，是吧？其实他们并不一定自己真正走在信仰的路上，反而把这个宗教里边的学位，是吧？这个权力，各种东西，那是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所以这一些人啊，被主称为是瞎眼领路的人。那么下面接着说啊，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啊！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律法上更重的是，啊，就像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啊，这个，这更重的你们是当行的，那些也是不可不行的，啊，也就是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先后的次序给搞颠倒了，啊，然后他们被称为瞎眼领路的，因为他们把蝗虫滤出去，骆驼却吞下去了，对吧？遵守了那些细节的东西，那些大原则却忘记了。然后呢，就是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啊，文士，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是装满了勒索和放荡。那么，这个外面就是宗教的外表，里边却是原来从亚当来的有罪的生命没有得到更新，所以继续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啊，瞎眼的法利赛人是吧？这个洗净外面啊，叫外面这个洗净里面啊，叫外面也干净。然后呢，最后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修饰坟墓啊，外边好看，里面都是死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借着主耶稣啊，对于文士法利赛人的抨击，一方面了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后他的路程当中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门徒有着至关重要的教训，尤其是对于主耶稣要受难复活、升天以后，要把教会的权柄交给这些使徒。那么这些使徒是向神忠心、谦卑服侍，这个向主耶稣严格的把握自己奉差遣的身份，走生命更新的路，而不走宗教利益的路，所以这个呢，对于门徒的 影响是至大的。那么，主耶稣也为这个真理归正这些宗教人士错误的宗教道路，使他自己的子民能够有所觉醒。主耶稣最终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应当引起我们十足的重视。那么，当我们的主耶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个冲突的同时，那么主耶稣也在门徒当中来把这最后最重要的事情来交托这些使徒们。那么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需要先来这个讲两次啊。有两位姐妹来用香膏来告主，这个一个呢就是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么约翰福音12章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逾越节的前6天。很多人甚至包括圣经的学者的翻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珍贵的香膏也把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6章的这经文呢也都写在里边认为这是同一件事儿，我个人认为这是两件事儿，那么虽然都发生在伯大尼但是这是两件事儿。那么逾越节的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主耶稣预备宴席这个马大仍然伺候，然后玛利亚呢就拿着就是马大的妹妹拉撒路的姐姐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来抹耶稣的脚，然后呢就用头发去擦。然后屋里就满了香气。那么这件事情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里说得很清楚是犹大。然后他说了，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对吧？那么约翰呢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评论他说这话并不是这个挂念穷人，乃是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那么，主耶稣评论了，说由他吧，因为他是为我的安葬之日存留的。求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这样过去了。过了4天，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然后这里又记载了这是逾越节的前2天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你们知道，再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呀，是吧？那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祭司长开始怎么商议要除灭耶稣了，要杀他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嘛，再过2天是逾越节你们知道，再过2天就逾越节。也就是说，人子将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2天之后，主耶稣就要死了，对吧？就要上十字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却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那么地点呢，就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这个显然地点是不一样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有一个女人就拿着一柜。一瓶一玉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 所以动作也不一样，对吗？那个是抹在脚上，这个是浇在头上，这显然不是同一件事儿。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整个过程都不一样，只是这个事件很相似，做了同一件事儿。然后门徒看见就怎么样呢？很不喜悦了，很不喜悦，是吧？这个门徒在原文里边是多数的，是吧？然后下边就说：“何用这样枉费呢？啊，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呢。”然后耶稣看出他们的这个意思啊，就对他们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啊，她在我身上是做了一件美事啊。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啊。”因为主耶稣在前面已经说了，我再过2天就要去世了，是吧？他是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为我安葬做的。然后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往普天下去，无论往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所行的，以做个纪念。”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里边的记录，在马可福音里边的记录呢？就更有意思了啊！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了，对吧？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记录了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再过2天就要逾越节了啊！”马太福音里边记录这个铺垫很重要了，是吧？就是门徒知道主耶稣再过2天就要去世了，是吧？可是呢，当这个女人啊来告耶稣的时候，啊，这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她是把玉瓶打碎了，啊，这是一种特别的啊。然后呢，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是吧？打破这个玉瓶，表示说毫不保留的意思，毫无保留的意思啊。然后有几个人心中怎么样？很不喜悦啊，很不喜悦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很不喜悦啊？你看这里用了词啊，说何用这样枉费呢？啊，何用这样枉费呢？是吧？你对比这个约翰福音里边犹大说的话，这个呢就更加的进一步了。然后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也就是说前边已经高过一次了，是吧？30两银子已经没了，那么你怎么又来了？是吧？何用这样枉费啊？是吧？那个犹大已经说了，这个东西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呐，是吧？所以下边马可啊，又多加了一句说，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啊，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弟兄姊妹啊，这个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的命令，说往普天下去，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所行的啊，与做个纪念。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查经查到这里，我们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要纪念什么呢？啊，我们要纪念什么呢？我们用心想一想吧。那么，奉献固然是好的，但是时间很重要。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这个仍然有人啊，姐妹们带着香料要去熏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已经用不上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明白神的心意，把我们的爱回应在主耶稣的爱里。这个做的最重要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信。因为主耶稣讲了，再过2天他就要去世了， 可是门徒呢，不信，而这个女人信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女人往往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她们真的是在主耶稣那里得着了生命，她们有感恩的回应，理所当然的感恩的回应。其实，这些30两银子物质的东西，在造物的主面前算什么呢？所以，神要解决人的物质问题，不是很简单吗？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人不信神，所以把上帝的祝福给践踏了。而这个女人最宝贵的，是她信了，是她信了，量她的力量。回应了神儿子造物主牺牲自己生命的大爱，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位真正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好好思想的。那么，我们的主现在要回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的回应他的爱呢？这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那么这两件事情以后啊，咱们就回到主耶稣最后的讲论。那么第一个大段的讲论，就是关乎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马可、路加都记录了这些信息啊，就是对于他再来，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啊，对于他自己的再来。所做的预言。那么，马太福音24章里边是这样记录的啊，这个主耶稣和门徒们啊，这个出了圣殿啊，我们相信他们是往东走去啊，上了橄榄山，门徒近前来啊，就把这个殿宇指给耶稣看啊，那么这个门徒说啊，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这个西律花了40多年啊重修的这个第二圣殿啊，那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辉煌的。然而主耶稣看到以后，却对他们说啊，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么也就是说，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圣殿啊，那是神的名分别为圣的殿，对吧？这个圣殿是非常信仰的核心啊，这个圣殿的荣耀是非常值得这个夸耀啊，值得这个高兴的事儿吧。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太明白啊，这个圣殿只是影儿，对吧？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天上的真圣殿要开，地上的这个影子要结束，对吧？这个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受难，所以这一切事情呢尚未显明。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呢，针对这些问题从道理上讲清楚的，就是希伯来书，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对希伯来书非常熟悉。然后就知道另立新约、旧约是如何兑现和结束的。那么，为什么今天的圣殿不能再建？啊，天上的圣殿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么，这个呢，都在希伯来书里边向我们解明了。那么，主耶稣上了橄榄山，坐下，门徒暗暗地来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弟兄姊妹，这些事儿指的是哪些事儿啊？啊？这些事儿指的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什么事儿？大家都在吗？”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这些事儿指的是哪些事儿啊 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这个一定尊重经文本身所记录的。当然，这些事儿就是指的这个殿宇将来有一天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是吧？这个是指的这些事儿。然后呢，又问说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是指的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儿。所以门徒问的是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圣殿拆毁什么时候？你再来有什么预兆？啊，是这是问的是什么时候吗？有这些事儿。第一个是问的时间，第二个是有什么预兆，是吧？那么因此主耶稣也是回答这两件事儿，啊，当然首先说呢，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对吧？也就是说，提到预言的事儿，人常常是冒主的名胡说八道，对吧？因为这个预言是不能验证的，一验证就完了，就到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预言是最容易被人拿来胡解的，对吧？因为没法验证嘛，对吧？所以就像一个人什么时候死，你没法验证嘛，一验证他就死了嘛。对吧？他没死之前，你可以胡说八道，他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说嘛，对吧？所以预言一定是尊重掌管历史的上帝他自己所说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对吧？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受膏者，我是基督，迷惑很多人啊。所以听见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有，只是末期没有到，啊，民要攻打国，民国的攻打国，多处饥荒、地震啊，灾难的起头，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边，也要杀你们，要为我的名，你们为地上的万民所恨恶，啊，这是指的一个这个长远的啊，最后的现象啊，必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啊。然后唯有忍耐到底的，啊，必然得救。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那么这个呢，是对于这个世界末了，这个不是现象，就是世界末了什么时候到？上帝已经，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是世界还存留的唯一目的，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是吧？然后对万民做了见证，进入末期，啊，这个是我们后来解释启示录、解释彼得后书等等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从这个欧洲啊开始航海大运大航海运动是吧？开始福音传遍地极，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末期。但是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那么第二段啊，就是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对吧？说读经这人呢需要意会啊，那么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啊，我个人认为这是就是指的主后70年啊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预言。所以那个时候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不要回家拿，在田间不要回家拿衣服，是吧？要逃跑，所以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是指的这个罗马人啊，来逼迫当时的犹太人的情况，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说你们要祈求啊，你们逃走的日子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在安息日，是吧？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到如今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也就是罗马人对犹太人的逼迫，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逼迫。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为选民的缘故，日子要减少，啊。然后那时，啊，这个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这个时候是另外一个那时了。啊，这是指的主耶稣世界末了的时候， 前边这个指的是，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知道吧？那么后边呢，就是指的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关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世界末了的时候的情况。所以这时候他这个有假先知啊，这个大神机啊，选民都迷惑，所以说看呐，我事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了啊，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呐、啊，基督在旷野，不要去啊！看呐、啊，基督在屋里，也不要信。”那么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闪电从东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然后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这是一个犹太人的谚语啊，就是你看见这个现象，就知道推知这个现象肯定存在了，对吧？然后继续往下说。那些日子，灾难过去啊，这个日头要变黑了，月亮要怎么样了啊？这个天时都要震动了，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人都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降临，这个显然就是回答的前边的问题的第二个问题了，对吧？就是这个基督再来、世界末了的预兆。那么在这些预兆里边呢，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啊，一个呢就是日头变黑啊，这个月亮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天时都要震动。其实这件事情呢，人很不容易真正的察觉到，因为我们今天呢，并不知道日头在主耶稣的日子是什么样。今天我们只是活了这几十年而已，对吧？那么这种世界大型的变化。不是我们容易察觉到的，但是有一件事儿是无可推诿的，啊，无可推诿的。所以人子降临显在山天上啊，万都要看，看他大有能力降临。那时候呢，他要先做一件事儿，就是差遣使者，用号吹出大声，将选民从四方天的这方到天的那方都招聚了来。这就是以色列的复国。于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当这个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是吧？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方呢，是会教导我们啊，说选民要复国了，是指的他要来的日子近了。啊，这个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不是说他一复国，耶稣就回来，而是他一复国，这事儿就近了，是吧？那么，关于无花果的问题呢，这个在圣经里边又有另外一段记录啊。这个主耶稣在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啊，这个。他中间有出城啊，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边都记了。那么，早晨主耶稣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前面，树上找不着果子。在马可福音里边说呢，那个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啊，它不是结果子的季节，因为那个时候才是，复活节嘛，就是这个月节的时候，是吧？是春天的时候，那么无花果是夏秋的时候结果子，是吧？真的那个时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找不着果子以后呢，就对树说了，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树就枯干了，对吧？这个。马可福音就记载说，他们再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它立刻枯干了，啊，所以这个枯干虽然是只有一天的时间，也可以说就立刻枯干，对吧？说门徒看见就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其实主耶稣没解释这件事儿。那么这件事情看起来，主耶稣做的很不合理，是吧？这个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这个？不是在 能结果子的季节找不到果子，就咒诅他呢？这很不理的，对吧？你看这个马可福音记录的啊，就是，耶稣从伯大尼出来，饿了，是吧？远远的看到一个无花果，是吧？然后呢，树上有果子，就往那，有叶子就往那里去。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这个时候在树上找不着果子吗？啊，可是他找不着果子以后呢，来到树下，就把这个无花果树给咒诅了，啊，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是吧？不过有叶子，耶稣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果子。”门徒也听见了，是吧？然后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又从那里经过，那无花果连根都枯干了，是吧？然后想起耶稣讲的话，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啊，耶稣没解释这件事儿。啊，只是说你们要有信心啊，这个你们有信心就能做这么大的事儿。那么耶稣在这里只是讲了一个信心吗？啊，当然不是。那么这个无花果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对吧？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个在没有收无花果的时候来要在上面找果子呢？这就是以色列在律法的里面，他是无法使人得着生命的。耶稣是要来叫人得永生。那么，在律法的里面，人是得不着永生的。所以呢，以律法为本的以色列，就被咒诅了。被咒诅了以后，那么人再也没有人到他里边去摘果子，因为他结不出果子来，对吧？但是这个无花果树要再一次发嫩长叶，指的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以色列要复国。所以他连根都枯干，表示说他连国土都失去，对吧？所以主后70年，啊，圣殿被毁；主后这个120到130年，啊，最后的大逼迫，在这个罗马的逼迫下，啊，整个的以色列犹太人全部赶散，啊，剩下寥寥无几的人。啊，少到一个地步，最少的时候大概2个巴掌都能数过来的家庭的数量，是吧？就到了这种程度，而把那块地改名叫巴勒斯坦，是吧？甚至于把耶路撒冷都改了名字。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以色列是死定了，可是将来有一天啊。主耶稣说：“他再回来之前的时候，他要把这些百姓要再召回来，所以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你看见连根都枯干了的无花果树吗？对吧？哎，现在呢，他又发嫩长叶了，他又回来了，他又活了，好像以西结书说这个枯骨要活要复活，对吧？那么这样呢？”就知道主耶稣要回来了，所以我们组织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啊，这个一方面我们去查考圣经历史地理，对吧？一方面去见证无花果真的活了，它真的复活了，主耶稣也真的就在门口了。所以结合那位高主的姐妹，是吧？在主受难之前的时候，他深深的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他信，于是他做一件事，行在主耶稣的心意里。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许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事为主耶稣做的，但是唯独这件事，主耶稣说，无论到世界各处去，做见证总要提说，对吧？我们求主赦罪啊！我们提说的不够多，是吧？但是我们查到了，我们就要提说。那么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相信主的话，知道他心中的计划，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使他的心意能够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呢？啊，这是我们从这一位姐妹的身上要去学习的。那么，关于最后的晚餐，啊，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我们也只好放在下一次了。 现在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先停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一同来看主耶稣受难和他的复活。好，弟兄姊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匆匆忙忙。那么，但愿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使弟兄姊妹对于四个福音书所记载的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生平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所以，主耶稣将走到最后的时候，他对于这些犹太政治宗教的人士，所发出的这些抨击，可惜他们没有从正面去领受，相反的，他们却恨耶稣，甚至于最终把耶稣出卖，导致耶稣上十字架。我们说，耶稣上十字架不是犹太人钉的，是罗马人钉的，所以。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这个恶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做出来的，没有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逃脱。今天的欧洲人也没有任何的资格说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其实是不是的？是他们自己。啊，当年希特勒说犹太人该杀，因为他们是杀耶稣的，其实他把自己称为第三帝国。其实，真正杀耶稣的乃是他们，是他们的祖先亲手杀了耶稣。所以这里边没有人资格说：“哦，我在这个事情上我可以去指责别人。”No，如果当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也不会比他们强多少。所以在这里用这种理由来反犹太人是不正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在这个问题上自义。啊，觉得是犹太人杀了耶稣啊，好像我们没有，no。其实，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羞辱，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指责别人。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了祷告吗？
我来祷告。
感谢主。
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永不止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为我们受来自父公义对罪恶的审判，为我们受咒诅。但当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为我们复活的荣耀的基督，我们的救赎主耶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是用希腊、罗马、希伯来三国文字写的，主啊，您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以王的身份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是以创造者的身份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在亚当的罪孽里，因着罪与神隔绝。在主面前都是瞎眼的，因没有加薪美容。主啊，您带来的却是富荣耀的生命，谦卑舍己，服侍人，给门徒洗脚，使瞎子看见，瘸子起来行走，聋子听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又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是来救我们的基督。 主啊，我们都是在顶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罪上有份的人。谢谢您，临死之前说的七句话，其中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谢谢你，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啊，谢谢您，在您上十字架一周之内，有两位姐妹，主啊，向您倾倒全部的爱，把她们结婚要用的最珍贵的真喇叭香膏打碎。倒在你的头上，抹在你的脚上，主啊，感谢您，借着这样的爱，主啊，让我们来明白，您在我们这蒙的罪人身上所要的是什么呢？主啊，让我们为着您的救恩、救赎的恩典而感恩。而心存感恩，深深的爱你，跟随你，信靠你，顺从你。在主再来之前的这段日子里，主啊，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殷勤的盼望主，像那有油的童女，主啊，盼望着您来。迎娶你的教会，能够没有瑕疵、圣洁，如同圣洁的童女，可以献给基督。让我们在你的正道上，不单单是称义，而且成圣，好使我们不辜负主要把我们带进羔羊婚宴。这样荣耀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是被请去赴羔羊婚宴。主啊，在这罪恶满盈的时代，被你弯曲、邪恶、淫乱的时代，主啊，帮助我们的心在您里面成为圣洁。爱您，盼望您，以我父的事为念，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让我们纪念。用真拿大香膏包抹你的姐妹，要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提说这事。主啊，也让我们以这个爱为激励，不单单是听了福音、信了福音、领受了您这么浩大的恩典、伟大的救恩，也让我们照着您所吩咐我们的去，望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托付，让我们在这仅存的日子里，活出大诫命，也与主同工，完成您的大使命，好使您的心意，外邦人得救人数添满，羔羊生命册，以色列全家归主的心意，主啊。使您的心意得着满足，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不至于羞愧。谢谢主，借着每一次的聚会，不断的用您的爱激励我们，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让我们持守，让我们紧紧的依靠。谢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赞美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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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